这里有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今天想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个书卷，也就是一个最后一个先知的书卷，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这里所提到的内容我们等会分享。最重要这个书卷的特色呢是什么，就是这个书卷之后的400年啊，神没有再启示其他的先知，一直到我们新约里面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那马拉基书呢，我们现在就要谈一谈他在这个世纪里面呢，最主要是也就是在以色列民归回的时代。那我们过去曾经分享过尼希米记，那这个尼希米也是一个这个在波斯王朝里面服侍的一个以色列人，他回去重建圣殿。所以马拉基书呢，在这个时代背景里面，就是尼希米在波斯来建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圣殿的城墙的时候的发生的事迹。那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呢，他书卷最后提到，他就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在旧约时代里面呢，他从君权大卫呢变成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就是透过了撒母耳记，这已经记载了，就是大卫变成一个君王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本来以色列人应该专心仰望神的这个神权时代，变成了一个君权时代，君主的时代嘛，就是有列王记，这些就是以色列从大卫、所罗门等等的这个君王的时代。那过程里面，君王的时代其实社会没有比当初神权时代好，但为什么？重点就是人还是有罪性。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容许以色列人有君权的这种治理的过程里面，神要最后的先知要提醒以色列民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就是他在何烈山，就是他当初透过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到旷野的时候，在何烈山上他所颁布的十诫，还有其他的律例典章。他就是在最后的先知透过马拉基书的时候要提醒，他说要你们要纪念啊，要回到，要记住这个律例典章。那这个是多重要的事情。所以神的律法其实是始终没有变的。那这个过后的400年，神都没有再透过先知讲话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律例典章还依然存在。很有趣的就是圣经在未来我们要提到的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之后，进入了一个神的怜悯的时代，那也同时也成为在世间上里面，就是慢慢的走到19世纪的时候，就有民主法治，就纷纷的从君主立宪呢，就进入到了民主法治的时代。那这个法律呢，就是世间的法律。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谈一谈的就是神的律法。在马拉基书里面他提到的就是说，神要提醒说，摩西当时所提出来的律法，神要世人要记住。那这个律法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对于神我们要敬畏，对于人彼此之间我们要孝敬父母，不要杀人，不要做这种谎话，不要去欺瞒人，这个十诫里面的原则在我们过去都有分享。可是这个神的律法跟我们人的世间的法律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我对于世间的法律，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法律我过去分享就是有三种，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类似神的律法，就是跟十诫有关的道德。比方说我们在刑法里面就是不能有杀人的行为，所以有杀人犯、杀人罪。杀人罪这个就会要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这些都是神的律法里面他有提到的，就是要跟道德是有关系的。那法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因应时代的社会的变迁所产生出来的相关的民事啊、民事法典里面啊这样的合约啊，那我们要如何签约等等。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现代的社会啊有很多的行政法规，比方说交通法规啊、税务法规等等的。那这些呢不涉及什么样的道德，但是这是一个政府在施政过程里面它有许许多多需要和谐啊，需要能够这个顺利管理众人的事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所以世间的律法它有三种，可是神要我们所强调的它的神的律法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神的律法，就是对神我们要敬畏，对人我们要尊重，不要去伤害人。所以刑法里面有涉及到类似跟十诫的这个，其实从头到尾都不应该有太多的改变。可是世间的法律呢，就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又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我回想起我在过去30几年、40年前我学习的法律的时候，那时候呢当然戒严还没有解除，那我们学习的法律里面当然有许多涉及政治的，之后都有一些修正。可是针对于我们在谈到的一些相关刑事罪责里面这些刑法的规定，杀人罪当时其实都没有很多的这种疑问嘛。当然我们在针对于这种杀人罪的处罚这里来讲，死刑、无期徒刑或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就是要针对于一个杀人犯他的犯罪的故意啦，还有他的恶性等等的，法律给予一个法官有一个裁量的，从12年有期徒刑到死刑都可以有他的权利来审酌一个具体个案。那可是死刑犯，就像前两年就有杀警案，就有这些政治人物就会讲说，哎呦这个杀警不行啊，就是人神共愤啊，就要处死刑。对于其他的不是杀警的人呢，那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就有一派人就说，这个杀人啊，他要死刑，要除罪化，就不要判死刑。那到底在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准不要杀人，他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尊重人。可是世间的律法里面他不去谈尊重人不人，而是在针对已经犯了杀人的人，他竟然就开始去思考说我们不能够判他死刑，就是要废除死刑。那这种是什么样的概念？其实这里就有很多的探讨空间。可是我们常常就以什么，我们不以被害人这个遭受到不明之冤来思考，而是站在于加害人这个行为人，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偏差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判他死刑等等的，就有许多人权，所谓的人权这个模糊概念上的思考。所以世间的法律就在我们社会的这种人的观念的改变啊，社会的状态，还有民主政治里面选票的考量等等的，就把一个相关的杀人罪本来就应该要判死刑的可能性的，即使判了死刑又不予以执行，产生了对法律本身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被一个弱化的角度，这样对法律到底是不是好的？可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提醒我们说，摩西的律法是不应该改变的，你们要重拾这个部分。可是的确世间的法律是可以改变，可是针对于相关涉及到跟神道德有关的这些法律，到底是不是用人权或是其他自己人本身的一个自己想法上的一个扭曲就可以改变它呢？所以刑事的除罪化到底能不能防止更多的人杀人呢？然后前一阵子又讨论的就是奸淫， 十诫里面有说不可奸淫，可是我们针对于世间的法律的刑事法里面呢，就是通奸罪的处罚也除罪化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早期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应该是说男的比较多了，就会去产生了婚外情，结果太太呢就很不高兴的就要追诉先生跟这个小三的刑事责任。可是呢，我们的刑事相关的法律又可以规定说太太是可以原谅先生的，那换句话说太太是可以不原谅小三，所以产生了这种只追诉外人不追诉自己人的这种疑虑，然后又产生了相关处理上面不公平的结果。因为毕竟先生有外遇这件事情，先生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也不是都是小三的责任。所以这些等等的问题之后，就我们不去思考根源，怎么样去建立起人的道德标准，反而就把奸淫罪除罪化了，仅单纯变成一个民事责任。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刑事政策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今天想探讨的。我就要介绍的是说，世间的法律呢，就在人的思维里面，杀人罪也可以慢慢的去除死刑，然后奸淫罪呢就可以除罪了，然后诈欺，我常常在想，这些诈欺犯从当初的单纯的诈骗的一个个人的行为，变成一个诈骗集团，而诈骗集团之后竟然又变成网络的诈骗，还会主动打电话到你家诈骗，即使你坐在家里都还被诈骗。然后现在更衍生出来这柬埔寨等等，过去这许许多多柬埔寨的这种人口的贩卖等等的，所以诈骗的内容啊层出不穷。这一个诈骗的犯罪到底如何能够遏制？我们的法律是不是用重刑来可以制止这些？所以世间的法律真实的来讲，由我自己个人从学习到现在走过40年的阶段，我看到的法律它的所谓的法律的执行力还有让人家信服的这方面呢，都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世间的法律到底我们应不应该重拾那基本根源呢？基本的根源回到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未来在新约圣经，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神的怜悯也要我们彼此互相能够接纳彼此的方式，不要以仇恨为前提的话，我们世间的法律是不是能够重拾，不要变成一个只是政治上或是民主政治里面选票上的考量，而借由相关的人士用立法院的操作，然后呢变成了失去了法律的许许多多的原则。这是我们在这一个世间法律里面值得我们世人互相的去检讨而改善的。否则的话，在马拉基书里面，连即使是神的律法，神都提醒了我们应该要重拾摩西时代的律法，那我们自己建立的世间法律，希望社会和谐的这个法律的工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能够来重拾类似马拉基书讲到的，我们重拾那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公平正义呢？朋友，无论如何，我只想分享的是什么？就是说，世间的律法的的确确有它的现实层面，有它的局限性，可是神的律法是给予我们有许许多多蕴含里面的公义跟怜悯在其中，尤其是未来我们要分享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的时候，他彰显的律法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是核心在彼此互相的体谅，彼此互相的帮补，彼此互相的怜悯，还有彼此互相的帮助。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愿我们下一次开始的新约谈到耶稣基督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我们下次公众再会了。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 信仰与法律。